弟兄姐妹平安。一个多月前哈，大概一个多月前，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了约书亚记的第二章。今天呢，我们一同进入约书亚记的第十一章。为什么我上次讲了第二章，今天讲第十一章呢？因为第二章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想要进入迦南地，想要攻占的第一座城池，在耶利哥城。而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一个决战的时刻，是最终的最后的一个战争的时刻。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哈，因为在这一战之后，以色列人正式进入迦南，并开始分地，开始定居。好，今天的经文在约书亚记十一章，今天经文比较长，但是我们还是一起把它读一遍好。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先打开在约书亚记第十一章。我们找到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约书亚记十一章，从第一节开始。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就打发人去见马邓王、约巴、申伦王、亚萨王，与北方三地基尼列南边的亚拉巴高原，并西边多尔山岗的诸王，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与三地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并黑门山跟米斯巴地的西魏人，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的马匹车辆。这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全然杀了。你要砍断他们的马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攻前攻打他们，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到米斯利弗马因，直到东边米斯巴的平原，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砍断他们的马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当时约书亚转回夺了夏所，用刀击杀夏所王。素来夏所在这诸国中是为首的，以色列人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口，将他们进行杀灭，凡有气息的灭了一个。约书亚又用火焚烧夏所。约书亚夺了这些王的一切城邑，擒获其中的诸王，用刀击杀他们，将他们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至于造在山岗上的城，除了夏所以外，以色列人都没有焚烧，约书亚只将夏所焚烧了。那些城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且人口都用刀击杀，直到杀尽，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怎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约书亚夺了那全地，就是山地、一带南地、歌山全地、高原、亚拉巴哈列的山地和山下的高原，从上海的拉哈山到黑门山的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并擒获那地的诸王，将他们杀死。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除了基遍的西伟人之外，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尽被杀灭，不蒙连续。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当时约书亚来到，庄住在安地、希伯伦、底比、亚伯拿伯、犹大三地、以色列三地所有的亚拿族人剪除了。约书亚将他们的诚意尽都毁灭，以色列人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人，只在加萨、加特和亚斯图有留下的。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地，就按照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简短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借着圣经来赐给我们。主啊，求主你的圣灵也能够帮助我们，求主你亲自能够来指教我们，用你的圣灵亲自将你的话语向我们解开，让我们看到你话语当中的亮光。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来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今天我给这一章起的一个讲到的题目叫信行相随诸王倾覆。其实这不仅仅是这段圣经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胜利，更是一个信心与行为相结合的一个典范。神的应许是成就了，他把地赐给了以色列人，但是成就的方式呢，是以色列人需要去依靠神，去信靠神，而在实际的行动当中呢，去经历神所赐给他们的得胜，去打败那些诸王。我想这段经文其实也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一生的一个写照，就是基督徒的一生实际上就是征战的一生。我们必须持守我们的信心，以实际的行动与我们的罪恶、与软弱、与这个世界征战，战胜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肉体当中去作王的许多的黑暗的势力，然后最终在基督耶稣里得享他的应许，得享真正的平安。今天这段经文虽然很长，但是我就简单一点给它分成了两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在一到第十五节里面讲到征战得胜，或者说打碎仇敌的头。在十六到二十三节我给它取了一个小标题叫得地为业。我们先来从第一节开始看哈。第一节实际上从约书亚记的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战争当中，首先圣经给我们描述的是敌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大。这里面第一节说到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事，就打发人去看见马顿的约巴申论王和亚萨王。这里面说的夏所王听见这事，这事是什么？指的就是第十节和第十章，上一章第十章里面说的，以色列人已经在南方的战争当中，跟南方的联盟的五王战争当中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约书亚率领以色列军队已经攻下了耶利哥、爱城，还有并且在畸变的战争当中，凭借着神迹击败了南方的五王联盟。所以听见这事之后，这个夏所王他们就坐不住了，他们就开始联合在起来，说要抵挡以色列人的进攻。其实在这场战争当中，这里面这一个夏所王耶宾，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角色。他不仅是北方一座重要城邑的君王，他更是北方联盟的核心人物，他是一个领袖人物，在北方联盟来说。这个夏所王耶宾这个人，耶宾他实际上他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他不是一个，他是一个称号，他就像就像埃及的法老一样，或者是罗马的凯撒一样，他是一个称号，所以他是一个称号。夏所这个地方呢，当然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特别是在我们刚才读的圣经的第十节里面说到，素来夏所在诸国当中是为首的。换句话说，夏所是当时北方最强大的一个城市，它地处一个战略的要地，而且它的经济很发达，它的商业很发达，所以紧接着他们的军事呢也很发达，所以它称为被誉北方之首。所以耶宾听见以色列人节节胜利的消息，他就知道 自己的城邦虽然很强大，虽然是为首的，但是也很难去抵挡以色列人的攻击，所以他们就迅速联合周围的列王，形成了一支非常庞大的一个军队。实际上这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来所遇到的最强劲的一个劲敌，最强大的一个敌人。接着，经文，再从第二节开始，经文详细列举了这次联盟当中的各路诸侯，他们来自迦南地的东西南北各个方向的城邦，各个方向的城邦和民族就是纷纷响应，包括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还有西魏人，这六大民族，迦南地的六大民族组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联军，他们的联军到底，有多么强大呢？在那个圣经里面说到，这些王和他们的，在第四节，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许多的马匹车辆。这里面说到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就是黑压压的一片，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多，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他们的装备上也是非常非常的装备也是非常非常的先进，他们说有许多的马匹和车辆。在古代的战争当中，马匹这个车辆也就是战车了，马匹和战车是代表着最先进的军事技术，最先进的军事技术，战车和马匹他们配合起来就是可以快速的攻击，就有点像什么，如果我们打一个比方的话，就有点像今天的，坦克是吧，装甲车或者坦克，拥有他们就像坦克和装甲车一样，拥有非常强的机动能力，而且又非常的强壮，可以对于当时是以步兵为主的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威胁。据当时就有一个很有名的，也许弟兄姐妹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犹太的那个历史学家，犹太历史叫约瑟夫，他研究了很多约瑟的那个以色列的历史。据他的分析，当时的北方联军一共加起来的马匹和车辆大概是有1万匹马，2万辆车，大概有2辆战车。2辆战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比较一下今天的各国的军事实力就知道了。大家有没有谁，是军事就是军迷或者是喜欢军事的，就知不知道，当今美国有多少辆坦克？不知道所谓的军事第二强国俄罗斯，但是很多人说它不是军事强国了，但是所谓的军事强国第二俄罗斯有多少辆坦克大家很多不知道。美国的现役服役的坦克只有2000辆，然后另外还有8000辆库存，就是没有在军队中服役，所以加上库存，美国一共有10000辆坦克。而俄罗斯呢，俄罗斯它的库存的坦克加上现役坦克，在俄乌战争之前了，像俄乌战争因为他们损失了很多辆坦克，俄乌战争之前他们大概有20000辆坦克。当然这20000辆有很多是非常老旧的，从二战时期就从那个苏联继承下来的非常老旧的坦克，但是不论是不是老旧，总共有20000辆坦克。所以在这个地球上大家公认的军事强国，军事强国美国和俄罗斯也不就是10000辆或者20000辆坦克。而当时的那些北方联军，他们竟然也有20000辆战车。换句话说，这支联军的战车规模，可以跟今天现代化的军事强国装甲部队相比，就是非常非常的强大。当时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是没有什么武器的，他是没有战车的，他们是徒步从以色列从埃及出来，一路步行到一路步行到迦南地，所以他们基本就是步兵，对于一个步兵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而第五节里面说到，这些诸王会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 米伦水边是这个战争的一个集结地哈。虽然现在对于米伦水边那个具体的位置，实际上很多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是稍微有点争议的，但是大家都比较同意的认为，就历史学家还有圣经学者都比较同意的认为，这个地域是非常开阔的，水源非常充足的，就是非常是一个有利的一个地形，适合作为军队的一个驻扎地。敌军在这里设了防线，利用地形的优势，要准备迎接以色列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一个场景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在我看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压迫感的一个画面。黑压压的敌军在一个水边站立，很美。这个敌军当中，你想古代的战争都是有那种那个战旗的，你想黑压压的敌军，再加上无数的战旗在那里面耸立，好像每一个战旗。都在宣告着他们的胜利，宣告着以色列人的死亡，而且他们在那么多人，他们刀剑碰撞的那个叮当叮当的响声也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些响声，我想就给以色列人就会有很大的心理压力。所以对于这样的局面，以约书亚人和对于这样的局面，那么对于以色列人还有约书亚，他们会感到害怕吗？这无疑对他们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他们是否会感到害怕呢？我想，他们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是内心是有恐惧的，他们内心是害怕的，害怕其实也是正常的，否则的话神就不会在第六节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神告他们你不要因他们惧怕。当神告诉他你不要因他们惧怕的时候，这不仅仅是一个安慰，其实也是一个命令，神命令他们，你们不可以害怕，不要害怕。人的恐惧是正常的，罪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恐惧是非常正常的。当以色列人面对北方联军那个非常庞大而且非常精锐非常先进的部队的时候，人的第一反应往往就是恐惧。但是当我们面对不可能的一个困难的时候，神的第一句话通常告诉我们，你们不要害怕，不要惧怕哈。这一幕其实让我们想起生命记第二十章第一节，神曾经在以色列人还没有进迦南地之前，曾经就对以色列人说，你出去与仇敌征战的时候，若看见马匹车辆并有比你多的人民，不要惧怕他们，因为领你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所以神就在很早很早很早之前就告诉了以色列人，当你出去征战的时候，看见敌人人比你多，他们有马，他们有战车，但是你们不要害怕，因为耶和华神与你同在。因为神非常清楚罪人的软弱，非常清楚以色列的软弱，当然他也非常清楚今天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常常凭着眼见，常常看到困难的强大，我们就会心里面生出害怕的心，所以他一开始就鼓励约书亚不要害怕。但是神不仅仅是命令他，神不仅仅是安慰约书亚也不是仅仅安慰我们不要害怕，而且他还赐下得胜的应许。神并没有叫约书亚盲目的向前冲，说你不要害怕直接冲吧，而是清楚的告诉他说，明天这个时候我必将他们交付给你们。神的命令其实总是伴随在他丰富的美好的一个应许。因为我们常常害怕，我们常常面对一个前面的困难不确定的未来的时候非常害怕，因为我们不知道结果如何，但是神实际上已经宣告了得胜的结局，我们就应该凭着信心去行动。这里面其实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信心和行为相结合的一个属灵法则。我们不是等到了胜利才是相信，而是凭着神的相信神的应许，随时开始行动，然后凭着信心去征战。神说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所以这意味着胜利并不取决于两方敌军的实力的相差，并不取决于以色列人的兵力，而是在于神的主权的掌控。无论敌人有多么强大，神已经早已决定了胜利的结果，这对于以色列人 是一个最大的保障。而且在第六节的最后第六节最后其实神还更加详细的说，你们要不必将他们交付你们，以色列人全然杀了。 全然杀了，表明以色列人将获得一个彻底的胜利，非常彻底的胜利，让敌人毫无反击的机会。神跟我们一样，神通常给我们的应许，让给我们的胜利，并不是勉强的胜利，并不是说我们勉勉强强得胜了，不是的。神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的胜利，都是完全的胜利，彻底的胜利，彻底的击碎仇敌的诡计。其实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我想这段经文给我们也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今天也常常会被各种的恐惧所捆绑。我们不知道明天的未来，我们不知道将来困难的环境，我们常常有个人的压力，我们常常有经济的压力，我们有工作上的压力，我们常常有自己的软弱，我们常常会各种的害怕。但是我相信神借着这段经文也可以让我们知道，神已经掌控了胜局，神已掌控了这个世界的胜局。作为他的儿女，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不需要为眼前的困难而动摇，因为神会让我们全然得胜，不仅仅是勉强的得胜。第六节还说，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刚才我说过哈，在古代战争当中，马匹和车辆是非常非常先进的一个军事装备。在这里面其实我听过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会有些疑惑，就是说为什么神不让以色列人去缴获这些马匹和车辆呢？其实缴获从敌军当中缴获一些装备是很多战争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的哈。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抗日神剧。然后当我看抗日神剧的时候，我就发现其中有个特点，那些共产党在打仗的时候嘛，通常来说，因为共产党通常那个时候很穷，没有什么装备，所以打仗的时候，他们判断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军功哈，不是看你杀了多少敌人，你杀了多少敌人没有用，最重要的是你是缴获了多少装备。你缴获的装备越多，你的军功越大，是吧？然后，所以在这里面在想，为什么神说你用把他们军把这些马匹和战车全都给毁了，不要去缴获他们。其实，有很多，一方面有很多圣经学者还有传道人在这方面都解释哈，这个马匹和战车，代表着这个世界的力量，然后神不要以色列人依靠这些，还要单单的去依靠神。其实我想在这里面，这次其中的一个原因，我想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神要在这里让以色列人看到神的全然得胜。神的命令正是要彻底摧毁敌人的这些优势。这些敌人为什么强大？这些敌人为什么敢联合起来对抗以色列人？他们所仰仗的就是他们先进的军事技术，所仰仗的就是这些就马匹和战车。神要求以色列人把他们战车焚烧了，马匹全部蹄筋全部砍断了，就是要在这些所有人面前见证神的得胜是全然得胜。他要彻底摧毁这些敌军的最核心的力量，让他们毫无反手之力。同样的，实际上在我们每天的属灵征战当中，我刚才说了，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就是征战的一生哈，就是属灵征战的一生。我们在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的，必须采取非常果断的行动，不要给罪恶留下任何喘息的一个机会。很多时候我们作为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软弱的时候，就是我们对罪妥协，不愿意去砍断马的蹄筋，不愿意去焚烧战车车辆。我们觉得那个东西好像还挺好的，我们可以留为自己所用。但是神的意思不是这样，对于罪恶的根源，我们要彻底的铲除。如果我们有金钱上的贪恋，我们就不要给自己任何的机会接触不义之财。如果我们容易在网络上跌倒，我们就要断绝进入那些引诱你的地方。如果我们容易被不良的朋友吸引的话，我们就要远离那些朋友的圈子。这就像耶稣在新约里面说的一样，如果你的手让你犯罪，你就给它砍下来；如果你的眼让你犯罪，就给它挖出来。要对罪有一个彻底的断绝的一个心智。砍断马蹄筋，烧毁战车，意味着不给罪恶留任何的后路，不给仇敌留任何的后路，也不给自己找借口，你彻底去胜过罪的捆绑。当神给了以色列人，给了约书亚这样的一个应许之后， 在第七节我们发现，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击他们。啊，这里面可以看到约书亚他并没有延迟，没有拖延，而是果断的突然主动进攻，打乱敌人的阵脚。刚才我们在第六节的时候分享的时候已经说过，神已经明确的告诉以色列，告诉约书亚说，他要将他敌人交在以色列的手中，已经锁定了胜局，而且不但锁定了胜局，而且指定了时间。什么时间呢？就是明日这时，明日这时，也就是还有24个小时的时间，24个小时，明日这时。那么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应当如何做呢？我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想，我如果再等24个小时，我们的胜利就来了。如果再等24个小时，胜利就属于我们了，因为神说明日这时，我们就会得胜。所以，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把胜利当成囊中之物，我们在这躺平，躺24个小时，我们就可以直接拿到胜利的果实。然后我们美名的契约，我们完全依靠神，不依靠自己。但是这个不是神的意思，这个不是神要求我们做的，这个也不是真正的相信，这也不是真正的信心。信心，真正的信心并不是我们躺平等待神做工，而真正的信心是听到神的应许之后，听到神告诉你你们一定会得胜之后，还是立刻去顺服神的话语，立刻去行动起来，用实际的行动去回应神的这个应许。这个就是约书亚所做的，他听见神的应许之后，明日这个时候你必将得胜，他就立马开始行动。而真正的信心就是听见神的话就立刻的回应。耶和华，第八节说，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尽管以色列人积极的征战，我们发现最终的得胜却不是依靠以色列人的，却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军事能力，也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打仗的能力，而是因为神的作为。第八节说，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这句话实际上是不断在约书亚记中不断的重复哈。如果我们就回想当神去带领以色列人带领以色列人去攻占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也说过同样的话，在约书亚就第六章里面说到，我已经把耶利哥和其中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里。当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去攻打爱城的时候，同样在约书亚记第八节，神说，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的手里。同样的，在第十章约书亚和南方的五王联盟攻战的时候，神也同样告诉他们，不要怕，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所以耶和华把敌人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这句话是一个不断重复的一个话语，就意味着真正彻底得胜的原因是在于神的主导，而是在于神的大能。特别是在第十章的南方战役当中，神通过下冰雹的方式，这个非常的明显哈，通过下冰雹的方式，一个神迹直接帮助以色列人击败了敌人。而今天在这第十一章当中，尽管我们没有看到圣经记载有什么特别类似的那种神迹出现，但是神是依然主导着战局，依然主导着这个以色列人的胜利。无论神是否通过非常明显的、非常显著的神迹在行事，但是神的手始终是掌握着全局，神的手始终是掌握着这一个大局。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不是我们今天每个人每一天每一刻都经历了各种的神迹的，但是我们是今天的每一刻 每一分钟每一秒，其实神的手也是掌控着我们的生命的，神的手始终是来跟我们在一起的，并不是说我们每天都要会经历各样的神迹才神 才掌控着我们，并不是的，神的手中始终是掌控着我们。而神已经锁定了胜局，而胜利不是因为神的努力，不是人的努力，而是因为神的恩典。 以色列人在神的帮助下彻底击败了敌军，并且进行了长时间的追击。第八节里面说到，直到西顿大臣米斯利弗马银还有米斯巴的平原，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得胜不仅仅是战胜敌人，而是彻底的去摧毁仇敌的势力，而且并且完全顺服神的命令。而约书亚在带领以色列人攻下北方的联盟之后，他们不仅消灭了敌军，而且还按照神的吩咐摧毁了敌人的战车和马匹，并焚烧了夏所城。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行动成为了以色列人他们得胜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确据。从第九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五节，我们看到这里描写的这一系列的举动，一系列的描写，其实就锁定了以色列的胜局，就表明这些的证据都表明以色列人真的全然得胜。第九节里面提到，按照神的吩咐和应许，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将敌人的马砍断，提金烧毁他们的战车，也就意味着他们彻底摧毁了敌人的势力，一个彻底得胜的一个证据。而第十到第十二节里面说到了毁灭夏所城，就将夏所城彻底的毁灭，将夏所城特别的焚烧，因为这是神要求他们做这样。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是因为夏，刚才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有点分享，就是夏所是这个联盟当北方联盟当中的头，是他素来是诸国当中为首的，也就是说他是这个邪恶势力的头，邪恶势力的头。如果把这个头击碎，如果把这个仇敌的头击碎，就代表着代表彻底的得胜。因为所以当以色列人摧毁了夏所，就等于摧毁了整个北方联盟的一个指挥的中心，使其他城域其实也就失去了领导能力，也没有组织能力，所以就再也没有办法联合起来去攻击以色列人。这是为什么神要指示约书亚去焚烧夏所城，要彻底的斩断他这些仇敌的根基，打碎仇敌的头，胜过罪恶。实际上就像我们今天一样，胜过罪恶，胜过去打败仇敌，不仅仅是要砍掉仇敌的枝叶，不仅是砍掉仇敌的枝叶，而是要挖掉仇敌的根基，挖掉罪恶的根基。很多时候我们处理罪的时候，我们只愿意处理最表面的情况，而不愿意深入根基。比如说当我们有时候弟兄姐妹经常 会有愤怒，然后我们每次愤怒的时候，我们就跟人去道歉，我刚才做的不对。如果我们不愿意去对付我们内心的骄傲，不愿意对付内心的急躁，不是那份骄傲，我们只是暂时压住怒火的话，那就不是真正的去对付我们罪恶的一个根基。比如说我们不断的陷入焦虑，不断的陷入焦虑，我们不断的对将来产生焦虑，但是我们不愿意去调整我们对神的依靠，我们只愿意去解决焦虑的这样一个某件事情对你焦虑这个表面的问题，那么我们的焦虑就不会真的消失，我们的恐惧也不会真的消失，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对付那个仇敌的根基。夏所在这里面代表的就是罪恶的根源，必须彻底的摧毁，否则它将来会再次成为威胁。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对付罪恶的时候，没有真的去对付罪恶的根基的时候，你可能会表面的平复一些表面的平复一些罪恶，表面的平复一些困难，但是将来这个困难会再次来临。就像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跟自己的孩子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跟自己的丈夫妻子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丈夫妻子经常会吵架，对于某个问题吵架，在每个问题吵架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说我们今天我们就来解决这一个问题，我们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好像我们表面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真的回到神的面前去对付我们每个人心里的骄傲，对付我们心里的不幸的话，那第二天还会有新的问题出现，第三天还会有新的战争出现，永远会有新的问题出现，永远没有办法真的去斩断那些罪恶的根源。而夏所之所以被焚烧，就是因为它代表的是罪恶的根源，必须彻底的摧毁。而除了夏所，在十三节到第十五节，我们发现除了夏所以外， 以色列人并没有焚烧其他的城，这点很奇怪哈，就是说为什么都是，我觉得迦南地都是非常罪恶的城市，整个迦南地，神说整个迦南地都是恶贯满盈哈，不仅仅是夏所，但是其他的城市都是恶贯满盈，为什么只焚烧了夏所，以色列人没有焚烧那些在土丘上的城邑呢？这是因为约书亚为什么只吩咐焚烧夏所，这是因为他完全顺服了神的计划。第十五节里面说得很清楚哈，第十五节里面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耶和华也就照样吩咐约书亚。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也就是说，约书亚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所吩咐的。焚烧夏所是神的。是神的意思，是神的旨意，不焚烧其他的诚意也是神的意思。为什么神要求或神命令约书亚不要焚烧其他诚意呢？这是因为在生命记当中第六章第十到十一节曾应许以色列人，他要将他们没有建造的诚意，没有建造的房屋，没有栽种的葡萄园和橄榄树赐给他们，说你们要住你们手没有建造的房屋，你们要吃你们手没有栽种的葡萄园。如果以色列人像焚烧耶利哥城一样把所有的诚意都毁掉，他们当然就要从头开始建造家园，但是这不是神的计划，神的计划是让他们承受已经预备好的产业，神的计划是让以色列人承受已经预备好的产业。就像我们今天一样，神让我们所承受的是神早已给我们预备好的产业。他们因此，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吩咐毁灭夏所，就代表打碎仇敌的头，但是留下其他的诚意作为他们未来的居住地。这是因为我们今天神带领我们得胜，我们今天在属灵战场上，我们神带领我们得胜，不是为了目的，不是为了毁灭。目的不是单单在得胜的时候毁灭，而是为了进入神的产业。所以神给我们的预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哈。他的目的并不是说一定要最终的目的，当然毁灭仇敌是一个手段，但是最终的目的并不仅仅是毁灭仇敌，而是预备给我们一个我们从来没有亲手所建立的产业，让我们承受已经预备好的产业。所以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我们并不是单单的去消灭罪，我们的罪当然是要对付，我们并不是单单为了去消灭罪去打败罪，而是要预备自己进入神所应许的丰富之地。比如我们胜过懒惰，当我们有时候我们有懒惰，我们说我们要胜过懒惰，我们胜过懒惰并不是说我们不懒惰就好了，我们胜过懒惰是有个目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去侍奉神，更好的跟神亲近。我们胜过忧虑并不是只是说我们不焦虑就好了，我们不是说我们胜过忧虑这是一个最终的目的，我们胜过忧虑胜过焦虑为的是去迎接完全信靠神的供应，去迎接神给我们所在将来所预备的丰盛的预备。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美好的一个旨意，让我们得胜的目的不是为了毁灭，而是要进入神的产业。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下半部分，这段圣经从十六节一直到第二十三节，得地为业。通过这场战役，以色列人终于得地为业，这是一场非常非常长期的征战。约书亚带领整个以色列人征服了整个迦南地，是神的应许逐步的实现。我们从十六节的第一半段我们可以看到说到约书亚夺了那全地。如果我们只读这一句的话，很容易就是会误解这段征战是在短时期内完成的。说在十六节后半部他到十七节里面就说到了，就是描写了具体哪些地。但是如果我们只读十六节的话，前半部分的话，约书亚夺了那地，我们有可能会误解这场战争非常迅速的就完成了。但是如果我们再读十八节的话， 啊，这边说得很清楚，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哈、啊，征战了许多年日，到底是多少年日呢？圣经并没有明确的说，但是我看到有人哈、啊，有人根据圣经的就是说整个旧约的记载，还有一些历史的一些文献，推断出大概是七年。但是我想哈、啊，在这段圣经当中，具体几年是不重要的。圣经在这里面没有明确说是几年，约书亚当然知道是几年，圣灵也知道是几年，但是没有明确说是几年，就神只是想让我们知道，约书亚战胜诸王不是短时间的事情，还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需要许多许多年，不是一下子就战胜这么多诸王，不是一下子就得地为业了，需要长时间的征战。这实际上跟我们今天的社会是这种想法跟我们今天社会是有点格格不入的。我们今天是一个非常快节奏的社会，人们习惯了即时的满足，我们希望我们的事情立刻解决，我们希望我们的问题立刻消失。当我们在工作上遇到矛盾的时候，当我们工作上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家庭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跟自己的妻子、跟自己的丈夫、跟自己的孩子出现各种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想马上立刻解决这些问题，就是说我立刻这些问题立刻消失，马上就消失。实际上这不是神的旨意哈。属灵征战不是一场短跑，属灵征战是一场一生之久的马拉松，它需要耐心，需要很久的信心，需要不懈的努力。所以在这里面神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约书亚和的诸王征战需要许多的年日。其实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就会幻想，我们自己一信主，我们就会完全胜过罪恶，所有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的信仰的旅程是一个长期的、一生的征战的一个过程。以色列人虽然进入了迦南地，但他们仍然需要不断的征战，才能真正得着神的产业。同样的，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不断的与罪恶征战的一生，我们不会在一夜之间变得完全圣洁，我们需要在一生之中不停的成长不停的征战，不停的靠着主得胜。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实际上很早很早就吃下了，从亚伯拉罕时代就开始吃下，但直到约书亚的时代才真正进入应许之地。这经历了很多很多年，而且还需要很多的年日征战，才能够真的得到这个应许之地。我们的神的时间表跟我们人的时间表是很不同的。我们有时常常有些弟兄姐妹会认为，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罪恶的捆绑，我们的坏的习惯，我们之前的一些软弱，我们之前的内心的一些恐惧，我们对未来的一些害怕，我们会这些都是在我们肉体当中做完的事情啊，我们这些会瞬间的消失。但实际情况下不是这样的。圣经很清楚教导我们，成圣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成圣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耶稣说，你们要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就你们要忍耐到底，到底什么？就一直到底，就是很久很久很久，才能够必然得胜。保罗也说，这等人终必在敬虔上有长进。就是说我们在敬虔上如果要长进的话，我们终有终必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就是我们必须要一生的时间来在神的面前得到长进。而我们弟兄姐妹基督徒需要不同的操练，里面的成长需要在祷告、读经、服事、征战当中建立自己属灵的生命，这个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需要一生的操练。特别是在十八节之后，第十五节里面说到，除了基遍人之基遍的西魏人之外，没有一城是与以色列人讲和的，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所以这节经文就不仅仅告诉我们不仅在十八节告诉我们征战需要很多的年日，而且这经文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关键的事实：得地为业不是靠和平协议的，得地为业不能靠和平协议，得地为业靠的是征战。除了基遍人以外，迦南所有的城都选择与以色列人对抗，而不是投降。因此，以色列人不得不靠征战来夺取应许之地。所以，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得胜、我们突破，都不是简单的事情了，都不是靠着和平协议可以得到的，都需要付上代价的。我们这个 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们要想经历神的同在，如果想胜过试探，想要在信仰上突破，想要胜过那些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肉体当中作王的一些恶势力，都必须进入属灵的征战。好，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除了那个基遍人以外，没有遇到那些自动投降的敌人，都是强烈抵抗，他们必须一座城一座城的打败，必须一个王一个王的战胜，才能得到神的产业。同样的，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属灵成长当中，从来没有轻松得胜这回事，没有，从来没有轻松得胜这回事，一切的属灵成长都需要付上代价。我们常常可能又会有这样的一个幻想，我们祷告一次，我们祷告一下，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就突破了，我们说我们读几天圣经，我们的信心就会坚固了，我们想我们去教会几次，我们的生命就会完全改变了。然后我们在自己的家庭当中说，我陪自己的孩子，我陪了个一两次，我的孩子就跟我就没有问题了。实际上这都是我们的自己的一些幻想。实际上没有真正的征战，就不会有真正的突破。一切的突破，一切的产业，最终都必须靠我们一步一步的征战得来。就像以色列人一个城池一个城池的打下来，一个王一个王的一个战胜下来，才能够得到这个迦南地。如果我们想在祷告上成长，我们就必须突破懒惰，养成每日灵修的一个习惯。如果我们在信息的成长，我们就必须经历考验，经历神的试炼，在试炼当中信靠神。我们每个属灵的成长都必须通过征战得来。而我们属灵征战最大的敌人之一是什么呢？最大敌人之一就是罪的诱惑和捆绑。有些朋友在信主之后呢，刚刚信主的时候，以为信了主之后罪的影响就立刻的消失，罪的捆绑就立刻消失，实际上不是，我们仍然需要不断的征战，才可能胜过罪恶的权势。保罗曾经在罗马书七章第十五到十九节的经文，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哈。里面说到，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愿意做的我并不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这个实际上不是保罗在信主之前的写照，不是他信主之前的生命，而是保罗信主之后的生命。其实人的一生都是这样，人的一生都需要不断的征战，不断征战。而这个征战，我们是想逃是逃不了的，想躺平是不可能的，想走抄近路也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们看今天经文第二十节哈，第二十节说，因为这是耶和华的意思，因为这是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些征战我们是逃不了的，我们是避免不了，因为这是神的意思。二十节说，因为这是耶和华的意思，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尽被杀灭，不蒙怜悯。这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这里面说的哈，使他们心里刚硬，实际上是与出埃及记的时候，神任凭法老的心刚硬是非常类似的情况。但是神允许这些迦南人拒绝投降，并与以色列人征战，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为什么神不让迦南人主动投降？为什么不让以色列人轻松得胜？神的答案是，神的计划不是让我们轻松，而是要塑造我们，要用征战来塑造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夫妻关系当中，我们会想，既然婚姻是神所配合的，为什么婚姻会有问题？为什么一个问题解决了，还有更多的问题在等着？圣经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既然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为什么教养儿女会有这么多的问题，会这么的出现这么多的麻烦？这些都是我们生命当中需要征战的地方。神的旨意并不是直接把问题拿走，而是需要在这些问题上塑造我们。有些人想换工作啊，觉得做这个工作太压力太大了，我需要换一个工作希望新的工作完全没有压力。但实际上每一份工作都会有挑战。 每个地方都会有属灵征战。我们有可能因为经济压力而感到焦虑，我们有可能人际关系而感到焦虑，有可能因为工作失败、工作不顺利而想要放弃。但神告诉我们，面对这些问题，面对这些在我们生命当中作王的黑暗势力，不要去逃跑，不要逃跑，跑不了的。你跑了这个地方，下面接那个新的地方，你去了一个新的地方，会有新的黑暗势力来找你，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神任凭让这些黑暗势力来与我们为敌，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塑造我们，让我们可以征战，塑造我们。征战是避免不了的，因为神要在征战当中塑造我们，而且神不仅仅要在征战当中塑造我们，神也在征战当中去建造我们，让我们可以除去我们心中的恐惧。我们害怕打仗，我们害怕处理人际关系，我们害怕去前面的位置是什么？因为我们心里有恐惧，我们心里有各样的恐惧，我们害怕。神把那些征战放在我们前面，第一，他保证我们说那个得胜已经是定下来的，神已经锁定了胜局，我们需要去征战。其次，神也说通过这些征战要挪去我们心里的恐惧。我们心里的恐惧怎么样挪去？去打仗，我们心里的恐惧、心里的害怕才能挪去。就像今天我们在接下来我们看21到22节这段经文记载了约书亚如何将那亚族人从以色列的权力当中剪除，也是以色列得地为业的一个重要标志。经文里面说，当时约书亚去把亚拿族人从山地、从希伯伦底壁、亚拿伯、犹大全地、以色列地全剪除了。约书亚将他们和他们的城进行毁灭，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那亚族人。所以这不仅仅是一场军事的胜利，更接触的是一个真理，就是我们得地为业。得地为业不只是夺取物质上的产业，更是除去我们心中的恐惧，彻底战胜那些令我们拦阻的巨人。回想在40年前，这些以色列人见到那亚族这支被认为巨人的后裔的民族，就像民数记第十三章里面探子所描述的那样，在民数记第十三章里面说到，我们在那里看见那亚族人就是伟人的后裔，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这就是这种恐惧让他们不顺服，让以色列人没有办法去顺服神的旨意，最终导致在旷野漂流了40年。然而在约书亚的带领下，这种曾经让以色列人胆怯的恐惧随着那亚族人的彻底剪除，而这个恐惧是没有了。其实我们是否也愿意，我们心里面会有，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有各种的恐惧，特别是作为一个移民，作为一个从中国来移民到一个新的国家，我们心里的恐惧可能会更多。我们有工作上的恐惧、家庭上的恐惧、未来的恐惧、经济上的恐惧，心里各种的恐惧。但是这恐惧怎么样除去呢？靠着征战，神给我们的征战，不要逃跑，就迎接神的征战，而且神给我们应许，这个征战我们必定会得胜。得胜之后，我们不仅仅得地为业，而且我们会挪去我们心里的恐惧，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成长。所以，那亚族人其实代表了以色列人曾经那心里面最大最大的恐惧，觉得自己非常渺小，觉得自己非常的无力，难与强大敌人对抗的一种感觉。我想这种感觉可能很多人都有，就是突然在某段时间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弱小，觉得自己非常非常的渺小，觉得对于眼前的困难自己非常的无力感，自己非常的无力。这种感觉就是当初以色列人在第一次进迦南地那种感觉，他们看见那亚族人害怕的不行了，就是觉得自己太渺小了，像蚱蜢一样。但如今约书亚的胜利向所有人证明，当我们完全依靠神的带领，内心的恐惧便会随之的除去。其实21节到22节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极其宝贵的属灵的榜样。通过持续征战和坚定的信心，以色列人不仅在外在的征战当中取得了应许之地，而且在内心深处彻底除灭了那些让他恐惧的一个巨人。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属灵的榜样，是一个榜样。就是说，当我们去迎接征战的时候，我们不要害怕，我们去靠着神，神会让我们得胜。同样，我们内心的恐惧也会除掉。好，我们最终来到最后一节，第23节。于是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地按照以色列人的支派分地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这实际上是约书亚记前半部分的一个总结。以色列人完成了主要的军事的征服，最终他们可以安定下来，开始分地进入安息。这里面说到国中太平，这个太平在原文当中就是安息的意思，就是国中安息，没有征战了。这句话我们看起来就像是战争彻底的结束，但是实际上这是一个阶段性的平安或者阶段性的安息，不是最终的安息。实际上如果我们接着读接着读这个圣经的话，从约书亚记的后半集一直到后面的四世纪我们就可以发现，南北大战之后主要的军事征服已经完成了，但是并非所有的敌人都会被消灭，并没有，迦南地仍然有外存的外邦势力。所以神曾经在告诉约书亚说，你年纪已经老迈，但是还有许多未得之地而以色列人进入安息之后并没有持守神的律法，后来导致外敌入侵，道德败坏，这在四世纪之后记载了很多很多很详细。所以这说明这个地上的安息永远都是短暂的，地上的安息永远都是短暂的。真正的平安不在于外在环境的稳定，而在于内心的安稳。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只要外在环境安稳，我们心里面就能够安息。我们有时候会想，当我们经济上有压力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如果我们经济稳定，我们就不会有焦虑了。如果我们家庭幸福，我们就不会再有烦恼了。如果我们在工作上很顺利的，事业上很顺利的话，我们将来就不会有要求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外在的安稳并不能带来我们心里面真正的平安。然后我在就像我曾经的经历，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曾经在中国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刚开始发不出论文，很非常非常的焦虑，非常非常焦虑。当时我在想，如果我发出了论文，我就可以顺利毕业了，然后我就妥了，我就稳妥了。然后结果发了文章可以毕业了，结果发现前面还有我要去找博后。然后我找到博后，在美国找到博后之后，我就开始焦虑找教职那几年我做博后那几年焦虑的不行每天都非常焦虑，我的家庭也非常焦虑。然后觉得如果能找到一个教职，我觉得我就妥了。然后现在终于感觉神让我真的找到了教职结果发现我也不稳妥，还是不稳妥。然后我还得焦虑申请项目，我还得焦虑申请发文章，焦虑带学生，焦虑评终身教授，等等各种焦虑。发现我所相信我所认为的我找到了什么了，我干了什么就妥了，我的人生就妥了，实际上并没有，妥不了。今天经文实际上对我也是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如果把眼光总是放在这些外在的事物上的时候，我们内心永远会充满焦虑，永远会充满空虚，永远会不平安。这些在我们生命中作王的一个黑暗势力总会回来去打败我们。这就像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得到了外在的安息之后，他们的内心并没有真正的去依靠神，以至于后来再次陷入危机。外邦的王多次入侵以色列，很多很多次，圣经记载得很清楚。所以真正的安息绝不是在地上短暂的和平，而是更深层次的更属灵的安息。而真正的安息是在哪里呢？其实新约当中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就是说，约书亚所带来的那一段地上的安息，只是预表了一种更大的、更深的安息，那就是在基督里得享永恒的平安。所以，基督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节曾应许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而耶稣所应许的安息，并不是指没有困难的生活，而是在任何环境下，无论我们周遭的环境是如何的，我们的内心都能够做到真正的平安和安息，这是真正的安息。这安息不是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是因为我们心灵的释放。这安息也不是短暂的，而是永恒的。 所以这个安息也不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之上。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进入这真正的安息呢？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一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这句话看起来有些矛盾哈。为什么进入安息需要竭力呢？因为真正的安息并不是被动的，而是需要我们用信心去抓住的。我们用信心去抓住的这些竭力，并不是指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努力的挣扎，而是呼召我们放下自己的自负，努力的放下自己的自我，努力的放下自己的自负，停止一味的去依靠自己的聪明和力量。所以常常来说，常常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说，我们没有办法进入安息，是一直因为我们想一直依靠自己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信靠神。当我们一直试图依靠自己去解决家庭的问题、工作的问题、事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问题会越来越累，越来越累，问题越来越多，永远解决不完。而真正的安息就在于，不是依靠自己，努力的不靠自己争取，而是努力的去单单去依靠神。所以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经历国中的太平，虽然给他们带来了一个暂时的安稳，几十年的安稳，但不是最终的结局。同样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享受的平安，也有可能也只能是暂时的。你解决了一个问题，解决一个工作上的问题，解决一个家庭的问题，所享受的平安可能就几个小时就没有了。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够获取那个不受外在环境影响、永恒不变的属灵的安息。这个安息 不仅仅是罪得赦免的喜乐，更是一种内心的和平，对未来充满盼望的一个信心。当然，这个信心需要我们用实际的行动，来相随，我们才能够战胜那些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王的黑暗势力，才能够最终得享主的安息。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能够借着圣经指教我们，求主你能够继续在我们心中用你的圣灵解开你话语当中的奥秘，让我们能够顺服主你的话语而行，让我们可以常常去思想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让我们也能够愿意去顺服主的带领，让我们有一颗相信的心，也能够愿意为我们的信心献上实际的行动，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你所喜悦的、你所使用的器皿。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